好，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堕落以后的生活。那我们要从这个堕落以后的生活，它的罪恶是越来越加深。那我们要从这个堕落的生活里面来看神跟人的关系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还要来看从这个人跟神的交往的当中，在这个罪性的影响当中，神跟人的交往有从这当中看见哪一些神的法则。所以我们现在先一起来祷告，来求神安静我们的心。哈利路亚，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用你自己的法则向我们来开启，是吧？真的是字句是叫人死，可是经意是叫人活，是吧？愿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为我们来行割礼，为我们的耳朵行割礼，为我们的心来行割礼，是吧？叫我们在这里所领受的不是一个知识，乃是一个生命的信息，帮助我们可以 apply， 可以应用这个生命的信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是吧？当我们愿意按照你的法则来行事，来生活，来动作，来存留的时候，是我必要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收纳生命的果子。是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把荣耀要来归给你，愿你的圣灵就要来帮助我们。谢谢主，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提到上礼拜提到那个亚当跟夏娃那个犯罪以后嘛，离开了伊甸园，那神就赐给他们孩子那他们生了一对孩子。那第一个呢，这个第一个哥哥是该隐，该隐他是做这个务农的然后呢，后来又生了一个亚伯，那这个亚伯是畜牧的，但是那个时候人还没有开始吃肉，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做畜牧的工作，有可能是当时就是为了制作衣服，因为那时候开始要穿鱼的衣服可能做衣服啊，或者是支搭帐篷所需要的一些生活的器具。所以这个亚伯他虽然是牧羊是畜牧的，但是他的这个畜牧不是为了来做食物吃，可能有其他的用处，还有就是向神来献祭。那你记得那个创世纪3:15的时候，当这个夏娃跟亚当犯罪的时候，那个神有跟蛇讲他的咒诅，对不对？他说这个以后女人要伤你的头，但是你要去伤女人的后裔。那夏娃那时候名字还不叫夏娃嘛，对不对？他那时候名字是叫女人亚当称他为女人，因为他从女人而出，所以他那时候的名字还不是叫夏娃，所以他就记得这个神，对不对？这个蛇，这个古蛇害诱惑他，害他去犯了罪，对不对？然后连带先生犯了罪，受到咒诅。可是他记得神要为他报仇神说我将来这个女人要出一个后裔，然后这个后裔要伤你的头，所以他心里面记得神跟他讲过这个话，这个一个应许。所以当他把这个该隐生出来的时候，可能啦，他心里面就觉得这个就是要来替他报仇那个儿子，他以为该隐是要来这个替他复仇，要来伤这个女，是这个女人的后裔，要替他报仇的。结果 end up 发现该隐不是，所以他生了亚伯以后，亚伯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亚伯的名字是虚幻、空虚，这个气息、气的意思。所以这个他对这个孩子的取名，可能心中显现出来。夏娃觉得有点失望他对这个该隐有点失望，他以为这个是要来帮他报仇的那个复仇者，结果不是，所以他后来生了一个孩子，就取名叫虚幻、空虚的意思。那这个亚伯他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有人类以来第一个可以说是为信仰而殉道的。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读到说司提反是第一个因为传福音的时候殉道的人，在新约里面，可是亚伯其实是人类有史以来可以说是第一个殉道的，因为他是为了信仰，他是为了献祭，在这个献祭的事上使他该隐他哥哥心生嫉妒把他杀死的，不是因为他自己的错而死，是因为别人的错、别人的问题把他杀死的，所以他可以说是第一个因为信仰的人而殉道的人。那我们来看一下，想请问一下大家，看看谁有这个线索看看谁有答案。这里为什么讲到说神？他说他，我们都晓得他被杀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哥哥嫉妒神悦纳他的祭，然后不悦纳这个该隐的祭。那请问一下，可不可以大家给我 answer， 你举手如果你有答案，为什么人看中亚伯的祭却不看中该隐的祭？如果你们过去有读过创世纪，或者是你们上礼拜有 pre-study 的话，你们的 answer 是什么？什么人要自告奋勇一下？ 怎么样 ？OK。啊 ，OK， 好，等于说是因为呢，这个亚伯他是献的是头生的 best portion 最好的油脂哈、啊、给神，然后这个该隐呢就是拿了地里的出产的一些来哈、啊，还有没有别的看法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看法？你觉得为什么神看中的是亚伯的祭，不看中该隐的祭？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嗯、啊。OK， 因为他献的是动物，所以流血是预表救恩，所以神悦纳他。OK， 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没有了吗？没有了吗 ？OK， 这都是 part of it， 但是其实真正的原因，好，我再给你一点 clue， 因为还有同学慢慢再进来，再给你一点 clue， very close， very warm， but not to the point yet。线索在第四章二到五节，再给你们 narrow 一点点。线索在第四章的二到五节，为什么神悦纳亚伯的祭，可是没有悦纳该隐的祭？刚才有人提到说是因为给头生的是最好的，好，另外一个就是地里出产的一部分，好像那个态度比较扎实一点。那有的说是因为呢献祭是杀生，是要预表流血，如果神是要预表流血才悦纳，如果只是纯粹是因为流血才悦纳的话，那为什么后来利未记要提到素祭，素祭不杀生的，可是神悦纳素祭加了血，对不对？所以可见不是这个是唯一的原因哈、哦，我们来看一下线索哈、哦，我来念你们大，我给你们念三遍，你们大就可以找到，你们就可以知道答案了。好、哦，那个 Freda 你晚进来，我们的题目是说哈、哦，那个神为什么悦纳亚伯的祭，可是不悦纳该隐的祭？那有人说是因为他献的是first choice 最好的这个 set 哈、哦、动物，那有的是说因为动物有杀生有流血。好，那我们来看真正的原因哈，在线索哈，在四章二到五节哈，四章二到五节，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好，好，答案在这里了哈，我念给你们听哈，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我再念一遍哈，耶和华看中了亚伯，耶和华看中了亚伯，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你们看到一个次序，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这是有一个次序在哪里？耶和华看中的是人，耶和华先看中他的人，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知道他的内心，耶和华从来不是看供物的，从来不是献祭的内容讨神的欢喜，从来不是你所献的祭的内容，耶和华看中的是亚伯这个人，是他这个人对了，这个人对他的内心献祭的动机对的时候，神悦纳这个人在先，神看这个人在先，神在看他的供物。今天如果调过来，神是看中亚伯，但是亚伯献的是地里的土产，神一样悦纳，不是因为他是畜牧的，那不然大家都不要去，大家都去畜牧了，大家都不要去耕种了，对不对？那这样都讨神的欢喜。所以神 never 看中的是祭物的本身，神看中的是这个人的本身哈。因为我们可以来翻开翻开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信心伟人，信心伟人，这个也不是叫排行榜，名人榜。希伯来书，我们来看一下名人榜 Hall of Fame。我们看一下第四节，十一章第四节哈，十一章第四节，我们。那个郭林帮我们大声念一下《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
十一章第四节。
十一章。
十 十一章第五节，亚伯一个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好，因此便得了真理的见证，就是神以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
好，谢谢。那神在这边特别讲，不是因为礼物的关系，不是因为献祭的内容的关系，是因为亚伯献祭的时候，他是带着信心去献祭的，他是信神的。好，那你说该隐不信吗？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来 compare 这两个信差在哪里。该隐也是信，但是他跟亚伯的信，为什么一个信讨神的欢喜，一个信不讨神的欢喜？一个信就因为他的信，他的祭物也神都接纳了，另外一个的信呢 not so good， 所以连祭物神都不悦纳。好，我们等一下要往下面去讲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不是只是亚伯该隐的 business， 是我们的 business。 因为我们如果不从亚伯跟该隐的信的里面 去研究到，去发现到这个信的实质，这个什么样的信是讨神喜悦的信，我们可能是活在该隐的信里面。我们如果一直活在该隐的信里面，你不管在教会做得多轰轰烈烈的服事，你不管你这一生你觉得你多伟大， 你为神做多大的事情，你的信没有被神纪念。所以这个关乎我们，不是只是关乎该隐跟亚伯、啊、所以神是看重的是亚伯的这个人，他的内心还看重他的供物、啊、那到底是就是因为这个亚伯的信、啊、是信在因为他对神的真信，所以他的供物呢变成跟该隐的供物也不一样。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版本会比较清楚一点，这个亚伯的信让他把头生的还有 that portion 来献给神，但是该隐的信只是隐隐约约知道好像有一个神在那里，有一个律法，那时候其实没有律法，但是就是父母告诉他要献祭，他就去献祭，把他的这个因为他的信的不够，以至于他所献上的祭就是从地里面随便拿出一些东西来。所以说我们外在的行为，我们说我们人不要看外在的行为，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外显的行为其实是 reflect 你的内心、哦、是反映出你的内心来。那该隐在这个地方呢，他所代表的就是说他的献祭是出于私意的献祭，他出于他自己以为这样的献祭可以讨神喜悦，他其实没有去细细的去想神要的祭是什么样的祭，神要的是我们内心的祭。那当我们不懂得在按照神的方式来献祭给神的时候，我们所献的是凡火，这个凡火要被烧死的，我们献的凡火的祭。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立位祭，请大家打开立位祭，创出立人生立位祭，立位祭的十章一到二节，那里我们要看到亚伦的儿子当他献燔火，他按照私意献祭，他没有按照神的方式神的 requirement 来献祭的时候，他的下场是什么？立位记十章一到二节，我们请公公帮我们打个念。
亚伦的儿子拿拿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献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替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是，所以不是说凡祭你认为好的祭你就去献上神就悦纳。 again 神看重亚伯和他的祭物，看重亚伯和他的祭物，所以神先看人。我们人哈，所以我从这边要想到一个神的法则，我们人都是看外貌，我们人是看外表，我们看你做服事后，看你这个平常做事，我们从外表来断定你的内心，但是神从来不这样看，神看重人的生命超过这个外在的表现。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来求问，我们自己要每天要来求神来光照我们的。我们每天服事的人，我们可能在教会做很多事，我们可以或在社区里面，我们是很有声望的人，我们可能参加很多什么 benefit 的事情，但是我们的里面要去求问，我们要去光照，求神光照，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为了真的是讨神的喜悦，还是我是来 promote 我自己的名声，我来 promote 我自己，我要让人家都认识我，知道我是社区的一个大好人，知道我是社区一个德高 高望重的人。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心态在教会服事，在社区里服务的时候，你这个戏神不会悦纳，因为神看的是你的内心，不是看你的外表，不是看你的外貌，这是神的法则。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我们人看外貌，神看内心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要来问自己的原则。神 always 先看人，人看重的时候，神就看重你的器物。所以不是你器物的内容最重要，是你这个人最重要，人要对。那我们刚刚就提到说，该隐跟亚伯的信差在哪里呢？该隐的信是因为，这是希伯来书讲的，他因为真实的信，对，他是信神的主权，所以他服在神的主权底下。但是该隐的信是哪一种信？他只是信有神。那谁也信有神？魔鬼也信有神，是不是？所以要信有神不难，但是信有神难的地方在哪？但是你服在神的主权底下。那亚伯的信是因为降服在神的主权底下，该隐的信他只是信有神，所以他的这个信没有办法给他带来真实生命上的改变啊，连他所献的祭也不为神所悦纳，因为那个充其量就是说只是一种宗教上的行为而已。那我们现在来看哈，但是神哈，我们来看一下神对于该隐他把他的这个弟弟蒙杀掉了以后，该隐还有理由去跟神讲话，可是神呢就来跟他讲理。神跟他讲说什么？你若是行得好，岂不逢不蒙悦纳？因为他不服嘛，他就来跟神理论嘛，为什么我献的祭你不能悦纳，你不接受，只接受我弟弟的。可是呢神就来跟他说，你若行得好，所以可见他的心不正，所以他行的也不蒙神所悦纳啊。但是呢神是一个忍耐又有恩慈的神，在该隐犯了这么大的 murder 这样的一个大的罪的底下，神还来跟他对话，神还来跟他对话，所以神是乐于在生活当中跟我们对话的哈。那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身量还小，我们会跟神无理取闹，但是神是很有恩慈的神，神在对话的当中帮我们厘清我们很多的思想。那我就来做我一个见证，刚好这个也是我讲这个见证以后还会要用到哈。那个时候就是我上次有提到说我结婚差不多七年才生孩子，那我结婚之前的七年第三年开始就开始想要孩子了，可是就我们就不晓得什么原因一直踹没有办法怀孕。那我到常常的时候参加好多的这个叫什么 baby shower， 一场一场的 baby shower 参加，到后来变成对我是一个很大的 torture， 就是你每次去参加 baby shower 看到人家然后被祝福被祝福，可是你一直切盼一直祷告祷告很长的祷告所祈求的一直都临不到你的时候，对你来讲参加那些活动是一个 torture 哈。那后来呢有一天我就真的很生气，跟神很生气，我觉得说神啊，我跟你祷告这么久你都不听，而且有姐妹为我祷告，师母为我祷告，那时候我在住在 Chicago 别的教会，他们都看到异象哦，都来跟我讲啊，看到你有孩子啊，讲讲都跟我讲。那我听了半天都说哦，那个都是你们夜长梦多，你们大家太关怀我了，太关心我了，替我做那个我都自己做不到的梦，你都有梦我都没有梦，所以我完全没有信心。那后来我信心软弱到一个地步，就是我真的不想，我不想到教会来敬拜神，因为我觉得我还是信有神，我并没有撇弃神，可是我觉得神跟我没关系，因为神一点都不关心我的需要，一点都不关心我的内心最深处最渴求的东西，所以我很生气，所以我就跟神开始对焦，我就决定我礼拜天我不要浪费时间到教会来了，我就决定我要出去玩，我干嘛要花时间在教会里面。那个就是一个小孩子的无理取闹，就是像该隐这个，明自己是不对，不顺服神的主权，可是还要去跟神 argue， 好像以为我的生气呢会改变神的心意，好像以为我威胁神了，只要我不来你教会了，你教会就会垮台了，好像你很了不起，好像你的不出现，教会就不能够 function 了，所以我就真的有段时间我就不来教会了。那呢可是神很怜悯，神知道我身量很幼小，所以神就感动我教会一个姐妹一直为我守望，一直在为我祷告。那就是后面默默有人在为我祷告，那我那时候就不想要来聚会，我就想说哼，我不去聚会哈，就教会一度停摆。这个人很奇怪，就是你自己以为你很伟大，结果呢这样子几个礼拜不去聚会以后，发现呢教会继续运转嘛， 然后呢偷偷去看弟兄姐妹，人家还在那边很投入敬拜神啊，人家都在那边很爱神啊，我那么生气，为什么你们这么爱神呢、啊、我这么生气，你们怎么都没有跟我一样跟神生气呢？所以人就是很狭窄，人在自己的痛苦被自己的痛苦包围的时候，他以为全世界人都跟你一样痛苦， OK， 就是这个心态。所以当我发现说，诶，没有啊，教会照样在那边很轰轰烈烈，很火热服侍神，弟兄姐妹照样在那边为神抛头颅洒热血，怎么总我一个人变成站在 sideline 在那边看呢？所以就又很没，就只好自己又偷偷摸摸就又回到教会去了。啊，回到教会去就真的是神的怜悯就临到，因为记得有个姐妹一直在为我守望祷告，结果就是在有一天有一个聚会的当中，神要教我一件事情，神知道说我这个幼小的生命必须要长大，就在某一天的一个聚会的当中，一个讲员为我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把我 knock down， 然后那个时候被 knock down 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心里面已经想说不会得医治了，我心里是这样想，可能不会得医治了，反正但是因为世界还在运转嘛，教会还在那边轰轰烈烈，那我也不能不去啊，所以我就去吧。结果那天呢，圣灵一个把我祈祷在地上以后，神就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真的是你在最软弱的时候，因为神知道他不用这个方法跟你讲话的时候，这个孩子大概就是流浪去了，因为就而且要走很长的很痛苦的路去外面徘徊，旷野要走很久，但是因为有人在为我守望，所以神在那个时间点神要拉我一把，所以神给我看到一个异象，我就被拉到在地上以后全部是黑的，眼睛是闭起来，可是我感觉上我好像在太空里面，无边无际的黑，但是出现了三个字，荧光字三个字，我知道有人上过那个属灵征战的，我等一下，什么字？你们觉得神会在这样的，假如想象你是我的话，在这样被已经都对神失去了信心的时候，那个到那地方神就看见三个字，什么字？对，谁说神爱我，神给我，我告诉你不会忘记哈，意象是不会忘记，因为那不是你胡思乱想来的。神给我看见在黑黑的无垠的天空里面三个大字，荧光色，白色的，像这种日光灯的荧光色，所以你不会忘记这个颜色哈。我爱你，三个斗大的字在天空里上面，我爱你。神在告诉，因为那时候我在干什么，我在跟神气得半死，我觉得神不爱我了嘛，神不理我，神根本不 care 我内心的需要，但是神来告诉我，他肯定告诉我，我爱你，他就讲这三个字，那三个字一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像 baby 一样，真的是像 baby 一样，就哭在神的怀里面，而且哭一边哭的时候一边过去那个时候跟神摔跤跟神不高兴的一幕一幕的东西全部都出现，为什么会像一个身量这么小，一个无理取闹，好像要长要不到就觉得爸爸不爱我的孩子，在那边跟神发脾气，神一幕一幕眼睛我看，然后神就再次肯定告诉我我爱你，可是神没有告诉我我医治你，神就说我爱你，然后在那个刹那我整个人降服下来，我跟神祷告一句话，我说神啊，我想起来了，我就先上那个摊子，原来你是叫我要把我的这个褥子捡起来走，我说神啊，那三个字我爱你，那三个字我说够我这一辈子用了，我说我这一辈子确定知道这三个字 that's enough for me， 就算你今天你不拿去我的羞耻，你今天你没有医治我，我这一辈子没有孩子，我说神那三个字我爱你，那三个字 enough for me，够我这一辈子吃喝饱足快乐，我就凭你那三个字，我要起来把我的褥子捡起来，我把我的羞辱捡起来，我不怕了，我就因为你这三个字，我要好好尊你为大，我要来服侍你，我就这样子跟神祷告，然后我起来以后整个人从里到外像是被一场雨冲刷过一样，一种清醒就起来了，五月份的时候做了这个降服主权的祷告，七月份就发现怀孕一个月，所以神很奇妙，很多时候那个医治的关键点哈，不是在于你去苦苦的哀求，就在于神在借着这个事情在教导我一件事情，凡事都有时，我们上次有念过传道书第三章，凡事都有时，神说医治有时，这个时候是在神的手中，这个代表神的主权，你不可以因为你的苦苦哀求，你不可以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很可怜，你不可以觉得你撒野有理，你取闹有理，神就来降服于你，那到底谁是主啊？是你是主，他是主啊？所以神在这个世上，他要让我幼小的生命成长，所以他来告诉我说他是主，所以神在意象里面没有告诉我我医治你，神告诉你我爱你，我爱你的时候你相信我的爱， 一次就会临到，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是一个神做事的原则，神做事的法则，我们要 under， 要了解，然后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的时候，神叫万事的发生有定时，因为时间是在他的手中。那讲到这个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这个法则呢，就想到就是像昨天也是一样，刚好这个我也是要用在我的孩子的身上。可是我就常常发现说，我们跟父神的关系，跟我们孩子的相处的关系非常接近。那昨天我因为来参加师母带的这个认识圣灵的课，我一整天不在，那我就请我先生在家照顾我的那个老三哈。那他们就去打球啊，然后就去书局。那我儿子本来是跟我讲说他要买一本书，还要买一个电影。我说 no。我说只买一本书就好了哈，我说电影先不买，等到以后这个有放长假大假的时候哈，我们才去考虑。哎，小孩子就很 tricky 嘞，我就讲下这个话，我就来聚会一整天了。可是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书也买了，电影也买了。哦，哎，我说怎么会这样？我就说，哎，爸爸你怎么给他买？我说这个不可以啊。他说，哎，没有啊。儿子说，他跟你讲啊，说你说 OK 啊。那我们两个没有时间去 check 嘛，所以你看看那个孩子他会 manipulate， 他找法律漏洞去钻哦，然后他就买到了。哇，我就知道说你这个是做不对的事情，这是一个，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 ？Telling lie 或者是 manipulate parents 哈、哦，我说你有没有去看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这些说谎跟怎么跟 witchcraft 拜偶像的罪是一样的，因为他心里面没有这个法度，他不知道、哦、但是就跟他讲，那讲了之后呢，他就知道他错了，所以就把他的剑就收回来了，不能给他，因为这个不是这个时间。那其实我就回想一个做妈妈的心，你喜不喜欢看到你的孩子快乐？你喜欢对不对？他拿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他的快乐其实就是你的快乐，你更快乐。但是呢，神有神的时间，我已经答应我会给他了，可是我说不是这个时候，我说是等到什么什么时候会给你，但是他等不及那个时候，他非要用他的方法去 manipulate 达到，到最后呢，不但是犯了罪、啊、要接受管教，他这两天就被 grounded 了，就是没有什么 privilege 都没有了，不说他原来已经玩到一半的东西也被拿走了，就本来已经他用他的方法得到的东西又被拿走了。所以我就是看，我就昨天在跟他自由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想回想到我自己那时候不孕的时候跟神在 argue 的情况一模一样。神其实要给我们的东西是更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习降服在神的主权跟管教的底下，你才会有安息。不然你常常就是在跟神摔跤的人，常常在跟神吵架的人，自己做的不好，像该隐一样，还敢去跟神理论。好，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学习，常常就是在生活的当中，我们把这些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享受一个清省。那我们来看神哈，他在旧约跟新约他讲的原则是一样的。好，做事总意就是你要来敬畏行义，当你敬畏行义，你这个人就会被悦纳。你敬畏神行义，顺服神的主权，你所献的祭都是为神所悦纳。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十章，使徒行传的十章34节到35节哈，我们请国宁帮我们大声念。
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嗯，所以说神他是不偏待人，所以神并不是说他偏待亚伯，他就特别偏爱亚伯，他就不爱该隐。其实神爱的是一样，但是当你的内心不纯正的时候，神连你的公务也不能够接纳。但是亚伯因为信的原因，他献祭，他是真实的信服在神的主权底下，所以连带他的公务也被神所悦纳。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旧约到新约原则是一样的，神不偏待人，神不是给人 favor， 不是只给你 favor， 不给他 favor， 神不偏待人。但是总原则就是，当你敬畏主，真实的降服在神的主权底下，你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好，所以神呢，要不要我们只是说好像每天东忙西忙，忙一些东西哈，很多人有时候服事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忙，但是你忙来忙去，你没有把心归给他。很多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很敬虔服事神，可是我们在家中像恶霸一样，我们在家中完全就是老我彰显的很大哈，让你这个让你最亲近的人看到会怕， 好，我这是自己先听到一个真实的见证哈，是说有一个这个当然是说有一个牧者啦，他在台上讲到讲，哇，口沫横飞的讲，结果有一天他的太太在底下，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他太太在底下把锅子、棉被往讲台一放，你这么爱讲，你就干脆就住在教会好了。他的太太是一个很受伤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个牧者在家里头可能没有活出一些生命，所以这个太太很受伤，就看到先生在台上讲，他讲到口沫横飞的地步，这个太太想说，那你就活在台上好了。所以我们这个私底下的行为，其实非常神很看重你的内心。那讲到这个，我就又想到礼拜五我在小组有分享，当有一次也是我在跟神祷告，我说我神，我要尽我的力量，我要靠着圣灵尽我的力量，做一个里外一致的人，这是一个 integrity 的问题哈。我说那我们要从小事上就要来学习 integrity。那我就求神光照我，让我在小事上我都要能够 honest， 然后不要就是说好像四下无人，人家没看见，就没关系。那我就跟小组的弟兄姐妹分享，那我这样子跟神祷告完以后，那天我就照常带我的狗出去遛狗哈。那我们遛狗都是要带一个袋子嘛，要捡那个狗的那个排泄。然后我那天呢，因为天气已经比较晚了，我就带他溜溜溜到了巷子比较远的地方了，然后就刚好在一个邻居家的门口的草地上，他就在大便了哈。那大完便以后呢，我就想要去捡，可是好黑哦，我都看不见。那看不见的那个刹那，我就想说，哎，那够好了，因为四下无人，而且呢，这个草那个也可以做肥料了，我就是这样想，也可以做肥料，没有关系好了。我就正想要走的时候，刚好一辆车就开过来，那个灯光就打出来。打出来就看到了啊，就赶快就蹲下去说啊，还是不要拖懒，还是捡了。虽然四下无人，就捡起来了，就捡起来。刚好捡完了那一刹那了，发现那个车子开进来的车库就是那一家主人，我就觉得哇，好险啊！我本来以为想说可以先卖的哦，结果没想到是那家主人，还好不是把那个捡走了。所以我就说，神其实很多时候他从很多的小事情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要做一个 integrity 的 person， 很多时候不要以为善小而不为，你很多的善，大善是从小善做起的，所以很多小事神是在庇佑我们。所以我从那个，我一捡完那个，我心里就在感谢神，我说神啊，神在告诉我说，真的四下无人的时候，你以为都没有人看见你可以做什么不明义的事情，但是那个老天有眼，神就在上面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常常在小事上、也要来注意，不可以就是好像很 easy 的就来见拜。我们要将我们的心给神，我们要降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我们要容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来给我们修剪。那特别是如果今天我们是很天然人，以天然能力是很有才干的人，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用我们的天然才干去服事神。可是你会发现哈，你用这种方式服事，迟早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才干派不上用场了，你的才干已经到一个没有出路的地步，因为这个不是神做事的法则。神要你依靠的是他，但是你说，那你这样讲，你说哦，那神都叫我们大家都最好笨笨的就好了，都不要有学问，也不要有才干，也不要有恩赐。No， 才干恩赐也是从神给你的，对不对？但是这里有一个先后的次序，就像摩西一样，摩西在王宫受当时的教育，埃及的教育是最先进的教育，不论是天文、数学、地理、语言、医学、美术、军事，是当时最先进的教育。所以司提坦说他是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对不对？但是当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的时候，神可不可以用他？神不能用他，一直到他变成左口笨舌的时候，神才用他。神就放他40年在旷野里面学习。为什么？神不要他说话行事有能力，不是说神不要他那个能力，而是他不要依靠那个能力。所以神再花40年把他这个依靠给拿掉。但是当他自己认为他是 nothing， 他是左口笨舌的时候，神一用他的时候，他过去所学的东西只会成为他的帮助了，不会成为他的拦阻。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知识高大，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这个学识渊博，可能是变成拦阻你倚靠神的一个 block， 一个障碍，没有办法帮助你来靠近神。 但是你先学习依靠神以后，神把那些通通都还给你的。你发现你那些才干恩赐很好用的，但是你不是去依靠他，你依靠的是神。好，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先后次序在里面。我们把这个先后次序弄清楚的时候，你在生活上你就懂得不要依靠你的才干，不要依靠你的恩赐。但是才干恩赐本身是好的，不是不好的。好，然后我们在下面就看到说，这个圣经里面就形容说哈，神就开始跟这个该隐讲，他说你行得不好嘛，那但是你若行得好哈，这是在第六节那边，但是你若行得好的话呢，那我岂不是会悦纳吗？啊，那你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是圣经一个很美的用法，他呢把这个罪哈。让我们可以看到他用一个这个有生命的有生命力的描述，拟人化的描述来讲罪，是因为罪是一个权势，罪是一个力量，罪是一个好像会生长的，它不是只是一个物体在这个地方，好像你走过去碰到它被它撞一下，它是一个会生长，它会发酵的，像酵母一样，它会生长的。所以这边就把罪呢就拟人化来讲哈。我们现在一起翻开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五章八节，我们看一下罪哈，真的是有 power 的，罪会 grow 的，罪是可以吞吃的。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我们请国女。
勿要停手停息，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好，这里就把罪哈形容成是一个吼叫的狮子，就是好像你都可以想象是一个很 fierce 很凶猛的一个野兽，而且它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哈。所以你看到这里是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并不是人都可以被吞吃，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吞吃，是那个可以被吞吃的。所以当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破口的时候，你就是成为那个被吞吃的对象。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就要常常去想想我们自己，常常求神来光照，特别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你觉得你常常在绕同样一座山，一直绕一直绕，或者是你的生活每一段时间就有一种 pattern 出现，是同样的 pattern， 虽然事件不一样，内容也许不 exactly 一样，可是就是 same pattern 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这个智慧去审查，一定要求神来光照，生命当中一定是有破口，所以有破口出现，你就会发现你在一个 pattern 的里面。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辅导帮助弟兄姐妹，发现帮完他这个忙，怎么一阵子又来另外一个，可是呢你去把它分析，就明明就是类似的东西，为什么他生命的根本不肯去解决，生命的根本他不去面对的时候，他永远就是这一波完了下一波又来的，就是这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老是就在这个 same mountain 里面，像以色列人绕旷野一样一直绕不出去，因为他没有面对他生命里面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学习不是只是去制服别人，我们要制服自己里面的野性，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入门，就要靠着圣灵得生，我们要学习的是制服我们自己的理念，不然的话我们常常会流出破口，成为撒旦吞吃的对象。那这个该隐就是因为不听神的劝，他自己还以为他是受害者，这是一个受害者的心态，他还敢跟神来 argue， 然后就去逼迫那个属灵的，就是属血气的，去逼迫那个属灵的。那我们这个怎么样应用？这个有什么应用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这个应用很多，好几面了。比如说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真的要注意了，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血气去逼迫属灵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属灵的，因为我们是属灵的后裔。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服事上不能用血气去服事，不能用血气用自己的方法来逼迫属灵的，那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在公司行号里面，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被排挤。好，我自己有经历过，以前我在一个单位上班，那个单位是非常的应该讲很衙门的上班，很多的那个 politics 的，是 extremely strong 的。好，那我刚开始去那边上班，我在那个地方三年，那三年前面两年几乎是像小媳妇一样，就是天天就是被人家嫌啊，被人家排挤，而且是明的排挤暗的排挤都来。好，那你在那个地方你要怎么 survive？你可以跟人家争，你可以去用你的，你可以用你的，你说你要玩 politics， 我可以比你更聪明，我可以玩的比你更 dirty， 我可以玩的比你更糟糕，好，但是你要不要这样子去做？这个是你的一个选择。我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子选择， 我可能也没那么聪明嘛，可以玩到比人家高干嘛，所以呢我们就是来倚靠神。但是我们就发现说，我们按照神的原则去行，我们真的就是说亲情主命来伸冤的时候，不是说今天要高抬自己，因为我们今天要来夸的是耶稣基督哈。当我发现说，当你愿意亲情神，你愿意就是说诚诚实实过你的生活，在你的本分上尽忠的时候，那个时候三年下来，到后来我离开的时候 ，I become friends with everybody， 真的跟当初很排挤我，看到我就是要很明显的要排挤你的人，都变成你的朋友了。因为我相信这个叫路遥知马力，日久的见人心，所以我们心里面就常常就是没有不好的动机，没有存着要排挤人，没有存着要去陷害人。虽然人家当时刚开始不喜欢你，但是日久见人心，慢慢人家会觉得说你对他是真诚的，所以那个 friendship 就可以慢慢的产生哈。所以我们今天不论是在服事，不论在公司里面做事，我们要你们有一个 integrity， 而且呢我们不要以为说当我们自己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去把那个做对事的人除掉哈，就是这个叫 politics 嘛哈，你自己做错了，你不对了，但是你眼红人家那个做对的，你去把他想尽办法把他除掉，你以为把那个做对的事的人除掉了，你这个做不对的人就变成对的，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at way。所以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要来求的是一个无愧的良心。很多的那个宗教狂热分子，其实他们信神信到一个误谬的地步，以为杀人就是在侍奉神，其实就是走该隐的道路，他们以为他们在侍奉神，这个都不对，这个都没有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当该隐把亚伯杀死以后，好，战争没有因此就结束，因为圣经给我们看到说亚伯的血还在说话，亚伯的血就要出来说话，好，所以呢神就要开始来为亚伯来伸冤。那我们这里看到一个原则，好，记得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好，神问他说你在哪里，好，那现在呢神也问呢，现在到了第二代了， second generation 了，神问他说你的兄弟在哪里，好，就是神讲话，神在圣经里面第一次跟亚当讲话的时候说你在哪里啊，然后第二次呢是跟他的孩子讲话了，你的兄弟在哪里。你看到神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当神跟亚当说你在哪里的时候，神是跟我们这个人，就是跟你这个人讲话，你要的救恩在哪里，你在哪里。所以我们人要为自己的选择做决定，你要来选择要不要接受这个救恩，因为神要问你你在哪里。可是到了 second generation 的时候，神问你的兄弟在哪里，神要你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兄弟要有一份责任。当你神找到你了，神第一代来问你你在哪里，你回应神了，你成了这个，你得到了这个救赎了，神要来问你的第二代，神要来问你的弟兄在哪里，你的家人在哪里。所以这是我们的 responsibility， 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孩子，下一代 next generation， 对我们的亲人，神要我们 accountable， 要我们为他们负责任，为他们的救恩来负责任。所以我们不可以为他们扫掉祷告的哈。很多时候也许你没有时间常常跟他们讲圣经，但是你背后祷告的力量很大啊。我在讲这个见证，就是我弟弟哈，我弟弟呢，因为我后来我很早，我24岁我就出国了，就出国去念书，然后就结婚了，就那我弟弟就在跟我父母在台湾就分开。那我后来在这边美国信了主以后，就我很有负担要跟他们传福音，但是因为距离比较遥远，所以很难，有时候很难有这种可以情况可以把这个机会可以把福音讲得很清楚，但是常常就是会有联系。那我觉得我最大的就是说最常做就是为我弟弟的得救在祷告。那我甚至于祷告到有一天晚上都在梦里面，那个也而且那是异梦哈，因为你异梦你不会忘记的。我祷告到一个程度，我在里面跟魔鬼打仗，因为我那天晚上在做梦哈，就梦到哈一个很凶恶的鬼，我在梦里面用方言祷告，哎，我弟弟都用方言祷告祷告，一个很凶恶的鬼，很巨大高猛就跳出来要来吓我，要来打我。那我一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灵里面，虽然是睡梦中，可是我灵里面很清醒，我就在梦里面继续的祷告，然后到醒来的时候，哦，我就发现这边都有眼泪，就是大概很用力的祷告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会发生呢？因为我弟弟那时候有一个婚姻不是很好，等于是他的这个太太离开他，他那时候受很大的创伤，他就跑去，他就后来就认识了一个谁，认识了一个女朋友一样的人。那这个女朋友呢，就是一般台湾民间信仰都是拜关公，然后就每天就 他拜关公，他就是跟关公许愿说明天我会来帮你擦桌子，好，他供桌，然后他自己起不来啊，就叫我弟弟去擦。那我你知道，所以这个撒旦很厉害，这么讲，每次都是叫夏娃去诱惑亚当就好了，都不直接找亚当，就找一个女人去就好了。所以我弟弟就爱他，对不对？就听啊，每天我弟弟做餐厅生意的，每天凌晨两点多才关门，好，回到家休息，五点半就起来，为了爱这个那时候的所谓的女朋友啊。就五点半就起来，就去他们巷子口的那个什么关公庙那里，就去擦供桌，擦久了就会跟关公讲话的。你就是你天天看着偶像嘛，那你心里有苦恼，你是不是就跟他说话了，对不对？那就变成祷告了，是不是？我跟你讲，那可能那时候邪灵就是有势力在里头了，他也不知道啊，对不对？每天就擦供桌，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祷告的时候，为什么就会梦中就出现这么一个凶猛的恶鬼嘛？就是有邪灵在里头了嘛。所以就祷告，就经常为他祷告。结果后来就是有一天，我觉得神真的是垂听祷告。那我也请小组的弟兄姐妹，一个人祷告不够，请小组的弟兄姐妹为我一起祷告。结果就是有一天哈，有一天这个女孩子就跟他决裂了，哈，就离开他了，然后还把他的餐厅的他赚的钱，餐厅哇，全很厉害啊，全部都拿害我弟弟都。就像破产一样，好不容易开的餐厅全部给他挖走了，全部都没有，这个人还不是他老婆嘞，反正全部都被他拿走了，我弟弟就等什么都没有了，好，很痛苦啊，就忧郁症了，就去看医生说躁郁症了，就躁郁症要吃药了，那我就很急，就开始祷告，结果那一次我觉得神也是怜悯，神不见得这样一个很重的击打，人有时候不醒悟哈，结果那天我弟弟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还好我的表弟那天，因为我表弟呢也是一直找他去教会，他就是不要听嘛，他不要，就那天可能是实在是到了一个地步哈，他自己觉得走投无路了，我表弟说我开车来带你去，我弟弟就跟着去了，就到了那个教会，他们其实也是一个蛮小的教会，大概才二三十个人的小教会，那天牧师在台上讲到，他也都散神了，就是精神不集中，没有办法听，但是到最后的时候，那个牧师看到我弟弟很沉重，又有感动，就跟那个师母走下来说，我们来为你祷告好不好？那我弟弟就说好，他其实那时候已经没有主意了啦，然后他就坐下来，然后我表弟还有牧师师母就问他们开始用方言祷告，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开始又悟性祷告，结果一刹那就发生一个很奇妙的事情，祷告到一半的时候，我弟弟自己形容给我听的，他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我表弟形容给我听，突然就是牧师还在为他祷告，说他嚎啕大哭起来，然后呢哭到就是鼻涕眼泪啊都这样子，可是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就嚎啕大哭。事后我问我弟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在祷告的时候他也是啊，神第一次看见异象，这个都是人在非常软弱的时候，真的神要救拔你，因为神听你的祷告，就是在他那个时候他突然看到哈，他我弟弟的 heart broken， 因为他我弟弟是很痴情的人啊，应该这样讲，他对这个女孩子真的是很痴情的，所以他乐意把他辛辛苦苦赚的店全部都给了他，你知道吗？可是他 heart 是 broken 的，他在那一刹那他看到一只手，他看到一只手进到他的心里面去，把他一个 broken 的 heart 捧出来耶，这个东西，这个牧师没有这样子祷，牧师只是用方言祷告，他就在他闭着眼睛，他就看到说一只手过来，把他的心拿出来，一个破破的心拿出来，然后神给他换一个新的心给他，换一个好的心给他，所以他那个哭的眼泪鼻涕啊，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的，他知道真是有神了，所以那天我弟弟就觉知了，就归到神的名下。所以神就是这么真实的神，所以有时候你说神问我们说你的兄弟在哪里，神不是叫你整天去当面啊，去跟他讲福音啊，讲罪啊，你有罪啊，叭叭叭，不是的，你祷告，你为他一直祷告，你背后祷告，你连做梦你都他为他祷告，神都要来垂听哈。那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不能讲我爸爸的见证，下次讲我爸爸也是经历神迹，也是透过这样祷告，这都是你祷告的时候神就做，超出你 beyond 的 ability 可以做的事情，完全不是你的能力，所以你就知道这个credit你只能给神呐、跟你一点都没有关系就对了，好，你唯一所做的就是祷告的代价，但是哦，其他的工作神全部帮你干啊。好，那下次有机会我再讲，好，这样讲到相关的都我们再讲，不然你们就一直会听重复的故事，好不好？好，那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的四章十二节。创世纪的四章十二节，当这个亚伯，当这个该隐呢，他这个 当该隐这样被这个就是犯了这个谋杀罪，神不是就要把他赶出去他的面了嘛？哈，你看亚当第一次犯罪的时候，哈，还有恩典，哈，神还是继续看他的面，对不对？哈，神来找他，但是到了第二代，到这个亚伯，到这个该隐犯了罪的时候，神说你离开我，我不要看你的面了。哦，就是表示这个罪越来越加增，积蓄到一个程度，神都要掩面不看了。所以这个就是说神给我们恩典悔改，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积蓄神的愤怒的时候，会到一个程度神掩面不看，神不看的时候，那个就是神任凭的时候。所以神任凭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认为说无所谓无所谓。你看创世纪四章十二节，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那这个流离飘荡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我们请国宁。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
那时我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好，当我们今天被赶离开神的面，如果我们跟神没有关系，我不管你在多发达，不管你是 CEO， 我不管你是 Bill Gates， 我不管你是什么什么样的人，神说你是没有指望的人，没有方向的人。没有指望就是没有方向，没有方向就是这个船不晓得要往什么地方开，船上没有锚，所以那个船身不会稳固的。也许你在世上有很多的成就，但是神告诉你说，当我们漂流在地上，当我们不在我们跟神的面隔绝，漂流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虽然活着，可是我们是没有指望的人，没有神就没有指望，好，那是一种很空虚的人生。你越真人性的时候，你不管你的事业再多成就，你总有一个 moment 站在那边，你会有惶恐，你会突然面对这个宇宙的时候，如果你面对这个宇宙，可是你不知道这个宇宙后面是一个主宰的时候，你会里面有一种很深的空虚感，一种惶恐的感觉，你不知道你被造到这个世上有什么意义，你不知道你在这个宇宙，我有时候常常在想，这个宇宙好像一个就是无限量的一个坐标，哈，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坐标的位置，对不对？你的坐标就是一个 pair， 一个号码11121130，你就是有一个坐标，就是一个定点，那个点是你的位份，是你的位置。我常常都在想，我的人生是在哪一个点里头？当我不知道我有神的时候，当我跟这个神没有关系的时候，你就是变成在宇宙当中这个 无限量的这个坐标里头，你在那边飘啊飘啊，你到底是哪一点啊？你知道你是哪一个点啊？ What's your value？ 你的那个代数那个号码，你的横坐标纵坐标不是有一个数标数据，你是哪一个位置啊？你这样子飘啊飘啊，在宇宙，在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飘飘飘，你的目的，你是飘向什么方向去？你是飘到哪里去？你知道有一天你的终结是怎么样？我想到这个我都很恐怖，所以我就感谢神，当我认识神以后，我知道我的坐标在哪里，那个坐标就是我的一个 value， 我的生命的锚，是神把那个 value 加上去的，神告诉我你在这个地方，那个 value 那个点给我一个生命一个很安全的感觉，很安定的感觉，我知道 who I am， OK， 我以前不知道的，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有自卑感，我相信人多多少少都有自卑感，一个你很有信心的人，其实骄傲也是一种自卑，不安全，对不对？我都有，里面都有，我都不晓得我到底是谁，我的 value 到底在哪里。所以有的时候人为什么会 defensive， 当别人来批评你一下，你一定要为自己来防卫来抵抗，因为你不安全，你不安全你才会要替自己去解释嘛。其实很有安全感的人，你讲他，他笑一笑就好了，他大气大度的，他不需要去跟你解释的，他心里有安全感。但是我们没有神的时候，你们没有那个安全感。但是当我认识神，而且这几年一直追求，竭力的追求神的时候，我突然明白我的 value 啊，我这个坐标上我是几号几号，是神加给我的。当我明白了我的 value 的时候，我里面有一种安全感。所以即使是我没有我的事业不好，即使是我的这个工作没有的时候 ，I don't look down at myself， 我不会觉得我很差劲，我也不觉得我这个人不值钱，或者这个人没有 value， because my value is there。神已经把他的 value 告诉我了，神已经把我的 value 告诉我了，所以 I don't need this word to define my value。我不需要我的老板来告诉我的 value 在哪，我不需要说我有没有一个成功的事业来告诉我我的 value 在哪。I'm there， 所以这是一种从里面产生出来的信心，自信心，这是一个健康的自信心。这个是你从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当你从神的眼光看你自己的时候，你里面那个信心是一种健康的信心，是不容易被 shake up 的信心。那这个是基于我们要对神来认识，所以当我们可以跟在神在这个稳固的关系的时候， you know your value， 这个 value 帮助你在生活上面，在服事的上面，在跟先生交往的上面，你有一种很稳定的安全感、哦、要不然以前没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夫妻之间难免有的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会讲一些比较不中心的话，那有时候不小心先生也会讲一些话听起来好像是贬损的话、哦、像我以前不知道我自己 value 的时候，我先生如果讲的是对我一些是 value 的话，devalue 我的话、哦，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很多有时候我们会讲，比如说有时候有一阵子先生工作很压力很大，那个时候我没有出去上班，好，我今天就会说啊、哦，你要是像某某某某人的太太，可以在什么什么 disco 上班，他也上班了、啊，现在讲难免，我觉得是先生的压力，难免会说那种话出来，那种话对你会不会是伤害？如果你不知道你的 value 是不是伤害，绝对是伤害，因为你在家你是嘤嘤没带子吗？你是闲闲没事情做吗 ？No， 你忙得跟什么一样，对不对？他根本看不见，对不对？你有你的 value， 你很知道你的 value， 可是他不知道啊。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没有从神来的眼光看你自己的时候，这个话一下来，一定把你打在地上的，你一定会想说完蛋，我到底我的价值在哪里？你一定会非常的缺乏自信，就会很自卑感，或者是跳台反击，就跟他，那你怎么不像某某先生啊？某某先生创业几个，对不对？啊，你还要我需要出去上班？那不夫妻不是就陷入争执里面，你也有话可以讲的，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神的眼光知道自己的 value 的时候，不会有这些争执的，因为你就知道你有你的位分，他有他的位分，你有你的 value， 他有他的 value， 你们是互相配合的，不是互相为敌的哈。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在神的里面这样。好，感谢主。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再看一下这边，好，还有就是这个该隐他，这个就是神把他赶走了哈，不要让他，就是让他到处去漂流了，不要再见到他的面了。那这个该隐哈，因为他自己是恶人嘛，他就是去犯了杀人罪，所以他就将心比心哈、哦，他将心比心，什么将心比心？他想说他自己这么恶，去除掉这个好人，这别人更要除掉他。所以他就处心积虑的就要防了，他开始要防人了。所以人为什么就防人？你看有些人他就是比较小心，他那种小心是不是很健康的小心，不是那种小心行正行的，是防人之心防得很厉害的，老是跟人家在就觉得你一定是要占我便宜的，我一定要好好的这个哈、哦，城府很深的哈、哦。有的时候这样的人是因为他心里面其实那个罪性在作祟，就像该隐一样，因为他杀了人了，所以他就觉得人家要杀他，他就很害怕，他怕什么？他怕这个将来亚当夏娃又继续生个孩子要来追杀他、哦、所以他就开始要发狠了，他要发狠，他怎么发狠？他连他老婆都去威胁。我们来看一下他威胁他老婆什么，我们看一下那个四章二十三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哦、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哦，好，这个拉麦的妻子细听我说话，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哈、哦，就是不管什么样 age 的人呐、啊，来杀我哈，我一定都会要来要赶要来要来赶赶赶来找我，我一定都会把他杀了害了哈。若杀该隐哈，杀他爸爸的哈，要杀该隐的遭报七倍，可是杀拉麦的要遭报77倍。这就是什么恶哈，妻子。往下扩张，人的罪性越来越扩大、哦、他的不安全感让他造成他越来越凶暴。所以你去看那些很凶暴的人、哦、他其实内心是很怎么讲，他内心不是内，他内心是很防人，极度的没有安全感，他觉得人家就是要来伤害他，所以他比你更恶，他比你更恶来把你吓跑，你就不敢去弄他，他其实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恐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该隐的这个后裔的里面，拉麦哈，他娶了两个妻子哈，这个也可以说是从创世以来嘛，因为那时候人口也不多啦，从创世以来他在第一个就开始娶两个太太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多妻制的恶习 应该可以从拉麦之始祖，因为我们后来会看前面，你会看到拉麦有很多的子孙都是文化的起始人哈，有这个什么推销弹琴的啦，有制造这个铜铁利器的，为什么利器啊？这也都是怕人家，大概就是怕人家来追杀他们家族吧，所以都要做一些开始制造一些武器哈，这都是人里面的不安全感，所以。这个拉麦这边呢有很多的都是第一文化上的各样的建成也是他第一人，文化的开始也是他第一人，连娶了个两个老婆他也是开始第一人，开始这是一个恶人的家谱。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恶人的家谱神不纪念，所以呢你看他这个家谱他的记载只记载人名啊，谁生什么谁生什么，可是没有记载他的年数。但是你去看第五章，等到我们看到第五章的时候，赛特的家，那个赛特的那个支派，赛特的那一个家后裔开始会记载几岁活多少活多少，这个表示说赛特这个支派是象征的，因为亚伯死了，神再把他兴起一个儿子来代替亚伯，那这个赛特呢是象神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属灵的意义上呢，该隐是预表就是我们信主以前的那个天然的老我，那个旧我，那旧我是像该隐一样很恶的啊，常常以为自以为义，靠自己的宗教行为可以来向神献燔火献祭，然后神不悦纳还去跟神 argue， 那个就是我们的天然属血气的代表。但赛特的这个后裔，赛特跟赛特他的后裔呢，代表是向神的这个派，向神的这一个后裔，是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被神纪念的，所以他的族谱里面呢，谁活多少年，谁活多少年，神都记载了。那你就会发现哈，很可怕。无论是赛特的后裔或者是这个该隐的后裔都有被记录，对不对？而且这些记录都是永恒的记录，永远都抹消不掉的，但是看你是永恒的优良记录还是永恒的不良记录。好，该隐跟他的后裔的记录是永恒的不良记录，那这种不良记录存到永远也是够恐怖的，所以我们自己要扪心自问，我们要生养敬虔的后代，我们自己要成为敬虔的父母，我们来生养敬虔的后代。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看一下到创世纪，我们看到第五章四节，五章四节这里讲到说，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呢生儿养女，生儿养女，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因为神本来就叫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哈。那这里的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除了是指说你自己 physical 里面，我们要生养敬虔的后代，神也告诉我们一定要生养属灵的儿女，这个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不可以妥协的，不可以去跟他 argue 的，不可以去跟他 negotiate 的。所以神说我们要经历生产之苦，所以每一个今天你是基督徒的人。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生产之苦，你一定要 born 出来属灵的儿女，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没有借口说我不会传福音，我不需要传福音。神说你要经历生产之苦，你要经历生养儿女的苦，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透过，我觉得我们在末世，我们也要感谢神，透过这个小组哈，帮助我们。因为你传福音，一个一个人的力量去传福音是很薄弱的，有的时候你好像都还不但不能够影响人，还被人家又影响回来了哈，又 lost 掉你的 ground。然后又让你 shaky 了，但是我们靠着小组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小组很沙嘞？小组就是当你这一群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形成一个 culture， 这是 Jesus 的 culture， 对不对？耶稣的 culture。当你这个 Jesus 的 culture 形成的时候，你请这个不信主的家庭来到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他其实是来看到你们一个已经形成的 Jesus culture。他在那个 Jesus culture 里，他学习说，哦，你们这些人所分享出来的价值观，怎么都跟我们世界上听到的不一样啊？那你们待人接物处事的方式怎么不一样啊？那你们为什么会想说？你们都很有聪明很有才干啊，可是你们怎么会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啊，要依靠神？他就会在那里去研究去看，慢慢他就被你融进去了。那 instead of 你今天一个人放到外面的世界去，很多时候常常反而是被世界的洪流给淹没，所以这个小组我们要好好的把握。那我是以前就也听过说， 有一些小组他们是比较封闭式的，他们就说哦，小组我们就希望说是大家来休息就好了，你大家不是很辛苦啊，礼拜六礼拜五我们就在一起休息就好了，我们就在那边团契就好了，我们不需要再去外展。那其实这个都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好，我们小组的方选有团契没有错，团契彼此跟神还有跟彼此，但是那个不是唯一的，另外一个就是要生养，生养要外展，这个是神的命令，不是说今天我们教会注重宣教所以我们说要这样，不是，这个是白纸黑字，神在圣经里讲的话，你不定今天属于哪一个教派哪一个教会，生养众多生属灵的儿女，这个就是神的教导。所以我们要从我们的脑子里面拿掉那个观念说哦，小组来我的小组是封闭的，我们就是我们不太要找别人进来，我们自己在里面support就好了，这个不是合神心意的哈。还有有一些是我也听过一些小组长呢是生了孩子，本来在带小组的，生了孩子以后就忙着孩子的事情了，就不做了，就说退休了 retire 了，这个也都不对，这没有 retire， 不是神没有 retire 的 OK， 除非神今天叫你 retire， 你自己不可以 retire 的哈，你要怎么 retire 继续做。我们很多人当中做小组长都是在不方便的时候出来做的，没有人说是方便的时候的，我们自己出来当小组长的时候，我的两个孩子还就是比这个跟这个痘痘差不多，比这个痘痘还小一点点，都还要带着尿片，然后我自己那时候还在省侯县上班，然后我们那时候好像正要换房子的时候，然后小组长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出来，因为小组增长好厉害，那时候是宇华是我的组长，哇我们小组生养众多好大，他就说你，他就叫我跟我先生要出来，那我们就左祷告右祷告，我们心里面是有感动要，可是我们去看环境呢是那good timing，后来我们就跟他说不是好时间，再等再等再等，我还再大一点，但是神的时间到就是到，如果你一踏出来以后下次就开始增长，就是因为孩子才小传福音才快，因为那时候好多 play date 有没有，每天带着孩子啊，就会找 play date， 要帮孩子找 play date 嘛，然后出去带他去参加任何一个小小的活动，就认识一张子妈妈，那小朋友一玩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切入点，因为孩子玩在一起你就很好跟一些妈妈做朋友了，然后就慢慢慢就福音就传开了，那小组就增长得快得不得了。所以神的时间都不是你想的方便的时间，你以为他说你看你私人的时间你是不方便，但是神有神的策略，就是用那些孩子变成是一个接触点。所以我们那个小组这样子一长全都是，坦白讲都是靠小孩子的功劳，真的都是靠小孩子，小孩子这样子带来的。对，所以神有神的时间，我们就是说神的命令我们就是按照神的好旨意去行。好，那我们现在最后讲到一个以诺，以诺我们就是把今天讲完了哈。那赛特哈，神不是就让他重新有一个孩子赛特来代替该隐了。那赛特之后生了以挪士哈。那以挪到了以挪士的时候呢，这里圣经说四章最后一节那边说到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人才开始又回来，那其中呢就开始记载这些家族的族谱。那到了我们来看二十一节，好，二十一节呢这里说以诺活到65岁哈，就生了好马土沙拉，然后呢他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那以诺复活的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哈，这里面有些好多跟我们生活有100%贴切关系的哈。我们来先来看，他说以诺到65岁的时候生了什么什么之后，以诺到65岁的时候与神同行。所以换句话说，以诺呢到了65岁左右，他决定他要来跟神同行了，他的自由意志选择。他要来跟神同行。那65岁我们现在听起来也许觉得好像是中老年人了哈，但是跟他的那个年纪的 proportion 来比的话，可能差不多我们现在的年轻人，20几岁的年轻人。所以等于说是这个年轻人呢，可能从小生在这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但是他到了20几岁后，他自己的意志决定跟神降服，他决定要来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这个不是他父母逼迫他的，他父母也许从小教他敬虔，教他怎么样，但是他到一个 age 的时候，他自己要 make 这个 decision， 你父母没有帮他，没有办法帮他 make decision。 所以以诺到了65岁的时候他与神同行。好，所以这个在这个年纪上来讲差不多就是20几岁的一个年轻人。那讲到这就讲到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听过穆迪有一次去开布道会，布道会他开完以后回到他的地方，他同工就问他说今天多少人得救了，穆迪就说今天2.5人得救。好，然后那个这个同工就问他两个半人 半个人，是不是小孩？是不是两个大人一个小孩？目的说刚刚好相反，是两个小孩一个大人。那这个童工就很讶异，为什么是两个半人，是两个小孩一个大人呢？因为这些小孩从这么年轻就来认识神，就决定要跟神在一起了，所以他的一生在神的眼中每一天都是被纪念的。所以这是算一个人整个人生。那个大人呢，是已经过了中年以后才来信，他半场人生已经过了，在神的眼中没有纪念，因为没有跟神有关系嘛，他后半生才开始被纪念，所以他算半个人。好，这个是目的的这个观念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进前是从小操练，就说这个是一个操练，不是说你今天要进前你马上就进前得了，这东西生命 take time to 成长。但是你越早认识这个道理，你越愿意把自己 devote 给神，你的生命就开始被神开始计算。就像这个族谱里面谁活谁活多少年，这个是每一天被神计算的年日。那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以诺那个生儿育女与神同行。很多人就是说哦，生了孩子以后啊，家务烦恼啊，就开始减少跟神相处的时间。但是你可以从这里看到以诺他生儿养女，但是并没有拦阻他跟神同行。所以与神同行是一个 daily 的事情，没有说我最近事业比较忙我就不与神同行，我最近这个孩子比较烦我就不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不是搞神秘，不是说哦我躲在那边蒙蒙蒙蒙好像在和尚念经这样子，不是。与神同行就是你 daily life 里面你有没有按照神的法则在做事嘛？你 daily life 里面神告诉你什么事情的处理的原则，你是不是按照神所告诉你的圣经里所讲的原则再去做，再去 deal， 在 office 里面有 politics， 你去不去找，你要不要以恶还恶，要不要去做，还是说你让心平主怒，让神帮你伸冤，你还是宽以待人，这个就叫与神同行。所以与神同行不是很神秘的，好像是跟你世界的生活分开的，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煮饭的时候，在清家里的时候，你在上班的时候，你都可以与神同行。所以我常常都会跟小组里面跟姐妹分享说，像我在家里我清厕所吸地层，我都不会是苦巴巴的脸去做的，我刷马桶我都刷得很开心。因为什么呢？我都跟神讲说，神啊，我是管会堂的，因为我这个家是奉献给你的，这个家就是教会嘛，弟兄姐妹随时欢迎来聚会的，是随时 open house 的，你要聚会你就来。所以我就跟神讲说，神啊，我是管会堂的，谢谢你让我住在这个会堂，这么美丽的会堂。所以我就会洗厕所的时候就会刷得很干净，因为要让等一下弟兄姐妹要来聚会了。那这样的一个心态给我一种很安心。为什么呢？第一个，做家事我不会觉得这是很烦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的家事也在服侍神，因为让弟兄姐妹有干净的场所聚会。第二个，我们失业的期间我都不会害怕，我不会害怕，因为我说神的会堂是你的，这个 location 是你所选的 strategic 的 location， 在这里要为你成为这个明灯塔，吸引人来信主。所以如果今天你还 allow 我在这个地方管会堂，你要帮我付房租，你要帮我付 mortgage， 对不对？因为这是你的家，不是我的家，对不对？所以我会不会害怕？不会害怕。如果神说这里他要 close 了，他要我们到别处去开了，他不付了，那我们就走就是了嘛，就把他卖掉就走了，那一定神要给你开另外一个地方了。所以这样你就没有压力，你不会想说哎呦怎么办怎么办，要不要擦牌子啊，要不要来卖房子了怎么办，你不会很紧张，因为神要你该你就继他就继续供应你。 OK here and there 他就把钱带进来了。如果说神说要 close， 那你就你跟神抗也，你跟神抗也没有用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心里面就会很有安息。好，那我们还可以看到说圣经也是常常会把智慧跟光阴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看诗篇九十篇里面那个老摩西也是有提到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不打开了，但是我讲诗篇九十篇你很熟悉它里面告诉你说，求你叫我什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那以弗所书也跟你讲到说，不要浪费光阴，对不对？要做智慧人，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现今的世代有很多诱惑你的地方，而且现今的时代有很多是叫你去背逆神的，然后现今的时代也因为邪恶，所以会很多叫你去浪费时间的时候叫你去不要去把这个时间用在亲近神，用在服侍神，用在传福音的力量上，他叫你去做很多别的事情。所以我们自己要求神让我们知道怎么去数算自己的日子 那我们不是上个礼拜不去参加一个追思礼拜嘛？在追思礼拜，其实我们更可以看到那个生命就是一场一下就过去了。我们每一个人，像我年轻的时候，我都以为好像可以活到长生不老。我们年轻的时候开车开得很快，都觉得 不会出事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年轻就是讲 young and reckless。你年轻的时候呢，你不晓得那个胆量是从哪来的，你就觉得好像不会死，然后也觉得说好像这个命可以活得很长。可是呢，一到了中年以后，你才会发现一天过一天就是一天，日子没有了，一天就没有了，你就开始会很珍惜生命。所以有的时候很奇妙，这个智慧不到年龄还真的是产生不出来，所以不是强迫的。有些人很年轻就有智慧，那真的是很了不起啊！我认识了一个年轻人，也是师母的徒弟，这个 SY 丁芬印，他很老，他不是很老，他很小，看起来很老成，他是很年轻，可是他就很老成，而是妈妈在这里啊，他因为他从小他就要当牧师啊，哦，他就立志要当牧师，他知道他的时间要怎么样用。那我在年轻人当中没有看过像他比我还要老成呢，哇，我很佩服他，哇，那小老弟思想这么跟神这么连结。我在他那个年龄玩得昏天地暗的，团契人叫我去团契，我哪里去团契？我玩都来不及了，我还跟你去团契浪费我时间干什么？可是你看他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就这样子被神拣选，所以他在神的面前真的是一个人，我是半个人，没办法，前面自己玩掉了，就自己爱玩掉了。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学习啊，但是还好没有完全忘掉，所以在中年以前被神抓回来了，哈，然后知道怎么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所以我的余生。我一定要好好的来在神的面前，神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事情，就是把这个时间奉献在神的面前，不是说神这样都不要娱乐，有娱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娱乐 balance 我们的 life， 可是不要叫那个抓住你的心，结果你的心都没有办法归给神，这个就是成为我们的拦阻。那我们就很羡慕说以诺是与神同行的，所以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因为神跟他呢就是这样一个紧密的同行，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每天啊求神给我们那智慧的心，知道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哈。好，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罪讲完了，哈，和这个罪的衍生之后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那个拉扯，那个关系都 distorted。 那我们下一堂课要把洪水跟那个巴别要把这两个事件都讲完，然后再下一堂我们才可以就开始进入到信心伟人，我们要跟着信心伟人去看他们所走过的所有的挣扎，让他知道说他们也是很人性的，他们不是好像高高在上，他们做的事我们都做不到，其实他们所经历的我们也应该都会在经历，只是时空不一样而已。但是呢，我们学习他们所走过的道，我们就叫我们的生活也是成为蒙福的。那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知道是你来定我们的 value， 是吧？这个世界常常要借着一些成就，是吧？借着一些好像看得见的事情来 define 我们这个人的 definition， 但是主，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空泛的，只有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实的认识你，我们真实的跟你发生实质的关系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突然明白我们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我们的定位在哪里，我们的定点在哪里，我们连里面的那个数那个标那个数据那个值都是你来加添在上面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成为我们生命的锚，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锚，主啊，我们这艘船在风浪当中我们觉得很稳定，主啊，我们在开航的时候我们也有方向感，我们不像那局外人，主啊，好像在活在世上却没有指望，主啊，我们谢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才有了真实的意义，我们真是愿意把我们的每一天在交还在你的手中，我们愿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无论是在家做家务事，带孩子，在外面上班，好像在打那个跟那个恶者的价值压力在那边打面对面的硬仗，是吧？我们每一天都是我们与你同行的时间，不管我们得时不得时，我们都愿意靠着主我们来生养众多，所以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也祝福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满得饱得你的食物，是吧？我们回到家中，我们不是好像神，你只有是礼拜天的神，我们礼拜天就是有一个敬虔来到你的面前，可是我们 Monday through Saturday 我们好像又去走该隐的道路，主，这不是 是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有 integrity， 我们要有正直，我们里外都要合一。主，你就要保守我们紧紧与你同行，我们没有一个分裂的人格，我们就是一个同等的人格。我们活在你的眼前，四下无人的时候，我们心中仍然存敬畏，因为知道你的眼目遍察全地。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